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懒人系列三眼怪文摘说给你听，我是婉婷，
我是 Yolanda。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PM 伙伴攻略，老板到底要什么，如何有效的向上管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当初在写的时候，其实是从 PM 伙伴攻略 出发的，就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说 PM 伙伴有哪些啊，工程师、设计师啊，然后想都说哎，老板其实也是一种伙伴，
团队很重要的伙伴，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延伸出了向上管理的这篇文章。那我觉得其实延伸出来就是向上管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思维其实就是把老板视为你的伙伴，而不是直接的单纯的上级，因为这样其实很多事情就简单很多。如果把它视为伙伴的话，其实针对沟通啊，所有的问题其实来自的根源都是预期不符。所以其实在跟老板沟通就是要去对焦预期嘛。那在这个文章里面其实就是管理老板的预期就分成两个重点，就是价值的沟通跟时程的沟通，通常是一个 PM 不管你是产品经理还是专案经理最需要做的两件事情。
我觉得前面的这个就是把老板视为伙伴，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太长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是老板，所以可能他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或是他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很想要赶快去把这件事情做完，或是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他在交代你做这些事情的那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要做，
对，
他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那公司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他看到了什么样的面向，所以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当你很了解这个为什么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协助他把这件事情真的好好的完成。
对对对，所以刚刚婉婷讲的就是一个价值的沟通，就是现在我们在不管要做的任何事情到底背后想要 deliver 的价值或是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我觉得针对问题跟目标做对焦之后，在后面的沟通还有我们 deliver 出来的东西才会符合这个团队的预期啦。就老板其实非常的忙，他要管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在执行细节上其实他不一定那么的 care 或是那么的了解，但是要达成的商业目标跟现在公司遇到的困境啊，或者产品遇到的问题，他一定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
没错。好，那所以这是对于价值沟通的一个简单的文摘。那接下来进入就是时程的沟通，我们常接受到任务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个时程上面的压力。那这时候其实抢在老板问之前，你可以主动先提出自己有把握的时程，然后去思考说，好，我接受到这件事情，我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去理清，然后跟团队的伙伴去做沟通，那下一步又是什么？如果我知道了 A， 或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结果是 B 的话，那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先去思考说，再往后面可能想三个步骤，你就比较可以知道说这个时程上面的安排会是怎么样，然后把这个时程去同步给老板。
对，我觉得产品经理或专案经理最怕遇到应该就是老板的传声筒，然后回去被工程师干掉。
没错，
怎么又乱压时程？
对，你三天能好，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好，我没有好。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老板问说，就是问 PM 或是产品经理说，哎，那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其实他不是真的要你去通灵啦。那工程师不在场或是工程师主管不在场的状况下，我很不疼就乱画饼给老板嘛。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是在这样的时间点，可能老板自己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可能在什么时间点要 deliver 这样的东西，他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有心理的时程。那对 PM 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时间点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反过来跟老板去做沟通，所以去让老板知道时间是要用资源来换的，而不是说真的老板就是要你通灵。所以我觉得老板在问时间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说急着要你压一个 commitment 下去。我认为其实在模糊的商业世界里面，时间啊资源这个东西都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其实老板需要的只是说，好，我们确定要完成这个目标了，那在时程上我们是否有共识，他想的急跟你想的急，还有工程部门真的可以 deliver 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们的团队跟我们是因为老板跟我们是伙伴关系吧，我们真的想要在这么快的资源这么快的时间上面 deliver 这样的东西，那就要去帮工程部门还有工程师设计师都发声说，哎，可能现在我们的人数跟资源做不到，或者是我们要去砍掉现在某一个在进行的专案，延后调整优先级。我觉得这才是老板真的问时程的时候应该要沟通的内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也是反映出，就刚刚提到时程跟资源嘛，那我觉得也是反映出就是 当你给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多天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很仔细的说为什么，或者是这个东西包含了什么项目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老板同步 think 说这是不是老板要的，说不定他可能真的只是小小的，所以当你跟他讲这个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说哎、欸，其实我的期待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出图就可以了，不需要可能后面工程资源的协助等等、对，所以我觉得价值的沟通跟刚刚提到的时程的沟通，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小小的小撇步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边文章当中也整理了三个向上管理的小撇步。第一个就是先别急着抗争改变框架，学习在框架下面挑战并争取更多的资源。
嗯嗯嗯。
那这边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就会一碰到一些事情交办下来或怎么样的时候，就很想要极力的去挑战，或者是说极力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事实上就是应该是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先做一个小小的东西出来，然后来去讨论，然后这样会比较让双方都能够知道说两边怎么样去前进。
嗯嗯，
对。然后第二个是多听少做，先创造价值再期待发挥影响力。那我觉得
多听少说
哦，多听少说，抱歉，多听少说。我觉得多听少说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先了解别人他的立场，他看到的事情是怎么样。那你先了解他，你用听的方式才能够很知道他到底现在需要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这句话，我现在回头看我这篇文章，我觉得这句话更强调其实是先创造价值。就我讲的多听少说，其实跟第一点说就是学习在框架下挑战然后争取更多资源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在职场上面生存啊，其实当你一直说哎、欸，这件事应该 ABC 做怎么样才对，其实通常不是会有效果的。通常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你做出了一个成绩才会有人 care 你的想法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多听少说，我觉得这句话更大的一个东西是先创造价值再期待发挥影响力。如果你没有创造价值，你做的东西没有产生 impact， 其实也不会有人反过来问你说哎、欸，你是怎么想的，然后这东西到底思维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说宁愿在我这边举的例子是说，有一次跟一个比较资深的同事抱怨，结果他跟我说当你的专案比别人更有成效的时候才会有人来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个小撇步的总结。
Okay， 然后第三个是 抓住任何可以跟老板玩玩的机会。那像这个部分啊，我其实就有时候碰到这个就是玩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是对很紧张，可能是要被诈陨石啊，可能是有什么相关的事情需要执行。对，那如果是跟老板玩玩的部分啊，有人打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在这个时刻去抓紧这个机会。
对，我觉得这就回扣到我们刚刚就是一开始讲的要把老板视为一个伙伴。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的同级的同事，你应该会恨不得每天都在 think 了解我们现在做的方向一不一样。但其实老板也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想法可能也会变，他对目标的理解可能也会模糊。所以如果当你真的把他视为一个伙伴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觉得跟老板 one-on-one 的机会也非常重要。但我觉得跟老板 one-on-one 跟一般同事的最大差别就是老板通常的高度或者时间都跟你不一样，比如说时间比较少，高度比较高，所以需要想办法用一句话去解释想法，或者是去跟老板沟通找到他在意的事情，而不是所有事情都要丢给他知道。只要向上管理的意思就是管理他所需管理他所需要知道的资讯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频繁而密切的跟老板去 think， 那去让对话非常有效率。然后这边也针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个小总结，我觉得沟通的目标不管是在向上管理或是跟其他 产品的团队的伙伴都是一样的，短期的沟通应该要在事物一些客观的对焦，就是所谓的 alignment。那长期当我们事物的对焦 alignment 上都非常 align， 每次的沟通都非常有效率的时候， 就会建立信任，就是 trust、嗯、所以建立信任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再反过来帮助我们任何沟通都更有效率，因为在还没有开口前老板可能就觉得你懂他
嗯嗯嗯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件事非常简单，把老板视为伙伴，那建立这个信任，长期的信任也可以帮助你短期在任何事务上的对焦更有效率。
嗯，好，那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简单的文摘，对于文章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资讯栏中 点击连结前往文章。那这系列的Podcast 主要就希望能够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让这个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能够帮助你快速的了解整个文章的大致上的重点。那目前三眼怪也持续在做各种轻量型的知识懒人包，可以前往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收藏更多懒人包系列的整理。我是婉婷，
我是 Yolanda，
我们下集见。